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有千穆勒和你一起，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哇，这个两月之间走一走，已经是第六集了。那我们已经走过了波斯时期、希腊时期、马加比时期、罗马时期，还介绍了犹太教。哇，现在我们又来一个包底啊，就是还要讲一讲两月之间，无论是信仰或者社会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特色啊。这些特色呢，也影响和塑造着犹太人，而且在新约里边呢，也找到这些特色的痕迹。所以这一集呢，可以说是有点杂，但没办法，因为我们需要把需要讲但还没讲的有关两月之间的东西都讲一讲。那么我们就安排了短句哈，轮流来讲一讲。赐经伪经涌现是第一句，
第二句特赦解禁法出台，
第三句是希罗偶像繁多，
第四句是公议会制度兴起，
第五句是节期新变化。
波斯时期、
希腊时期、
马加比时期、
罗马时期、
犹太教简介。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到两约之间
走一走。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赐经伪经的涌现，这一点乐意特别要讲一讲呢。赐经跟伪经是不同的，我们不要把它混淆哈。有什么分别呢？伪经你要注意这个伪字，就是伪造的伪，
虚伪的伪。
对，指的就是以圣经人物名义写成，实质上呢就不是那些人物所写的。这些伪经是没有被犹太教、天主教或者东正教或者是我们基督新教，我们就是改革之后的基督新教哈，都没有被这些接纳为正典的宗教文献。例如所罗门诗篇、以诺一书、以诺二书、以诺三书这些，还有赐经。赐经的什么呢？是未被犹太教、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基督新教的旧约所收录。但是你要注意这一点，为什么叫赐？因为它被天主教或者东正教接纳为圣经一部分的书卷哈，例如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所以呢称为赐经哈。这两类的书卷呢，其实可以统称为典外文献啊，就是典，就是正典的意思。就是说正典圣经以外与正典圣经它内容有直接关系的文献，所以称为典外文献。那么在两约之间呢，典外文献就出现很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南国的人被掳分散，后来又回归了，就经历西流古王朝、安提阿四世暴政，还有很多的逼害。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那么许多关心自己民族前途，也关心自国家民族的属灵状况的人呢，他就创作了大量的典外文献。这种作品呢，是要教化鼓励人心，也是反映了当时犹太民族那种信仰的挣扎还有他们的盼望。那么究竟这些典外文献，哇，你刚才一听又刺又伪的，究竟是有什么价值呢？牧师来给我们讲一讲。
好，就是所谓典外文献有什么价值啊，有什么影响。那虽然呢我们说这些典外文献呢不被视为正典，也不被认可是神的默示，但他们对我们认识旧约跟新约之间400多年的犹太的历史、政治、宗教跟文化的状况呢，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那么许多这些典外文献在新约写作的时期呢，流传很广泛。那么新约的作者也常常他们阅读这些文献，所以呢，我们对这些典外文献的心态呢，也要从这个背景来理解。那么我们也说，其实是译本呢，作为当时流行的希腊文旧约译本呢，也收录了赐经。
刚才说的赐经
，所以呢，让这些书卷在初期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呢，也是很多人所认知的。那么新约里面呢，赐经 跟伪经的引用呢，我们有时候翻新约圣经呢也看见有这些引用的、哦
嗯
啊、新约呢，如果我们举一些例子，
不如我们一人讲一些好不
好？好啊，多处引用两约、期间这些典外文献了，例如呢犹大书十四十五节，我们发觉哪里呢引用伪经以诺一书一章九节的。
嗯，
还有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五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嗯、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出自赤经马加比二书第六到七章以利亚撒和七兄弟殉难的记载。
嗯，还有就是福音书了哈，谈到宽恕邻舍，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还有谈到全心相爱，那很多了，例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这些教导呢，其实啊，原来与和这个伪经的十二列祖遗训内容很相近的。
嗯，还有如果我们参考保罗书信呢，比如罗马书一章二十到三十二节这个大段落呢，它的内容跟赤经所罗门自训呢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呢看来是相呼应的。
嗯，
还有就是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九节，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与伪经以诺一书十四到十五章相关。
嗯，还有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就与赤经便施拉致训五章十一节的表达呢是类似的。
嗯，
对。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新约引用典外文献呢？
嗯，
有些信徒可能会疑惑，新约作者引用赤经或者伪经是否会削弱、
削弱
新约圣经的权威？
这个很重要、啊、
对，历代神学家对此呢有很多的讨论，其中呢奥古斯丁就指出，犹大引用以诺书只是说明该书某些内容是神所默示的，并不等于整卷书都具有神圣权威。同理，新约引用典外文献不代表这些文献整体具有正典地位，也不影响新约的权威性。基督徒应该相信正典的确立过程中有神的保守和引领。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所谓特赦解经法出台是什么回事？
有三种的解经法，
对对对对，
我们一样一样的为你讲。嗯，
那先来谈谈这个，就是昆兰社团呢、啊
嗯，
他们的这个所谓末世论的解经法了。
嗯，
那昆兰社团呢，这个末世论的解经法，主要是他们以古喻今的解释法啊 ，Pesha、
嗯。
那上一集呢，我们介绍过昆兰社团啊，大家没有忘记这个、嗯、社团的名称。
嗯，
他们大概活跃于公元前一百五十年，
嗯，
到公元六十八年之间。
嗯，
那么公元六十八年呢，罗马军队呢就摧毁了这个昆兰的社区。他们坚举呢希腊文化嘛，觉得自己要分别为圣。我们上回说他们主要是住在死海边的旷野，避开世界。
嗯，
所以他们读旧约圣经的理解呢有两大的原则。第一个呢，他们强调先知所讲的话大多数是关于末世的。
嗯，
其实先知的话我们从旧约里面也不一定完全是末世嘛，但是昆兰社团呢他们是这样的理解。
嗯，
第二就是他们认为现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已经就是末世，也就是说他们是按他们那个时间的现今的情景来解说经文。
嗯，
他们将古代写下来的旧约跟他们当代现实景况呢直接拉上关系的。
嗯，
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种呢独特的解经的方式，刚刚说是称作 Pesha， 他们将经文直接应用于解释他们当前的时代和处境，好像经文所预言的所表达的就是他们正在经历的事件啊，这个呢就是以古喻今的意思。
嗯，
啊，这种解经的方法采取的这个公式是，这就是啊，就是说他们先引用一段经文，
就是旧约的，
然后呢中间就加上这个就是指某某。这个就是指什么解释，就是这种解经的方式、
嗯、然后直接说明后面呢就是上面那个预言在当代的应验、
嗯、我们来看看有一些圣经的例子了。
对， 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那鸿书的2:11，十一节的经文是：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他们的解释是，这就是指西流谷王朝的某个君主接受讨好他的人的意见，想进攻耶路撒冷，但神并不准许这城被占领。再比如哈巴谷书的1:4，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他们的解释是，这就是指恶人就是恶祭司，义人就是公义的教师。又例如新约的犹大书和彼得后书，在解经方法上也深受昆兰团体的末世论释经法影响。
哎，我在犹大书的时候详细解释过了，现在就简单重温一下啊。
对，两书常常引用旧约的经文，并直接将其应用于当时教会的异端、假教师等现实处境，强调预言现在应验，圣经的人物就是今天人物的预表。这种将古代经文与当下事件直接对应、带有末世论色彩的解读方式，正是昆兰末世论以古喻今解经法的典型特征。听众朋友听了昆兰群体这个解经法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有点主观抽离历史？但是可能我们这个年代也有人在查经时会犯上这样的毛病。
补充一下如果不是圣经的作者哈，没有神默示的情况下，我们这样哇说某某古代的事情哈，旧约某句经文，就肯定就是来对比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旧约的应验是的确是主观。但如果圣经的作者，例如犹大书、彼得后书的作者，那又当作别论，因为他们有神的默示哈。那以上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默示论以古喻今的解经法。现在我们也来谈谈另外一个叫寓意解经法哈，寓意哈就是意所寓言那个寓哈，寓意解经法。寓意解经法呢，不直接按经文字面的意思去理解经文的，而是将经文呢看为是一种象征，或者是有隐喻在其中。那认定呢经文象征背后有更深层、更属灵的含义。这种读旧约的方法是怎么样在两个之间出现的呢？情况是这样子的：亚历山大帝征服巴勒斯坦地之后呢，他就大力推行希腊文化，犹太人也受很深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柏拉图，他认为一切真实的存有都蕴藏在人所能看见的表象的背后哈。在他影响之下，寓意解经法哈成为希腊主要的一个诠释的学派。受希腊文化影响之下呢，犹太人也开始用这种背后总是藏有深意的这种寓意查经法哈。当时亚历山大城有一个犹太的哲学家，他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他就是斐罗，很著名的斐罗哈。他大力的提倡这种读经法，他将希腊刚才说那个哲学，就是凡事之后都有一个原型哈，背后都有含义的这种哲学，就和希伯来圣经融合，广泛的运用寓意查经法来解释摩西五经，又留下很多的释经书籍。有学者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多少可能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之后初代教会的神学家亚历山大学派的俄利根，也是被称为呢深受寓意解经法的影响的。
所以呢这些寓意解经法呢，其实就不讲理性跟逻辑的，
不是很讲理性逻辑的。
他们呢好像这个斐罗觉得用这种解经法呢，可以让他避免许多难解释的经文，因历史所引起的难题他们避免，还可以呢让他自由的把许多自己的哲学思想啊、心理学跟伦理学的理论呢就放进这个解释中。我们就举一些他们的解经的例子吧。我们看创世纪7:13，他们的理解是什么呢？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代表善恶以及中间的状态啊，这个是很主观啊。对于灰幕，他们解释灰幕呢代表整个宇宙，神的灰幕中各种物品呢他们也可以预化的。那么希伯来书呢，我们说强调天上的原型跟地上影像的观念，以及祭祀啊、灰幕等象征的意义啊，这个呢跟斐罗将圣经人物事件器物寓意化的做法呢 很相近，
嗯，
所以呢，不少的学者就认为，哎，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呢，就受到这些希腊化、犹太、诗经传统的影响，
嗯，
啊，其中就包括刚刚谈到腓罗的寓意解经法了，那，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判断啊，
嗯，
那么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很多大多都使用这种寓意诗经法的，
嗯，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他们却发展了另外一种我们称作是字义的释经原则，
嗯，这种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字义解经法。字义解经法强调直接理解经文的表面原始意义，关注语法、上下文和历史语境，
嗯，
在两约之间的巴勒斯坦犹太传统中，拉比们普遍以字义释经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解经规则，力求揭示摩西五经的原意。
嗯，
这个字义释经法与法利赛人所奉行的口传律法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是以字义释经为基础，但远不止于此。他们在理解经文原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大量具体的规定和解释，并将抽象原则转化为实际操作细则。
嗯，
许多摩西律法在实际生活中需要具体化。法利赛人通过口传律法为这些模糊地带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嗯，
比如说安息日禁止做工，但什么算做工，
嗯，
这由口传律法详细界定，
嗯，
最终形成了安息日39类禁止事项等繁琐的规定，
嗯嗯，
法利赛人强调只有通过口传律法的解释和应用，书面律法才具有现实操作意义，二者互为依存，
嗯，
还有就是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解释极为细致，规定了不可走多少步，不可搬运物品，不可点火等具体条款，
嗯，
这些都属于口传律法的内容，而不是摩西五经本身，
嗯，
这些规定的初衷是守护律法，防止无意违反，但也导致了律法操作的繁琐化和形式主义倾向，
嗯，
律法的精义爱神和爱人反而被忽略了，
嗯，
在耶稣的时代，这些口传律法也成了百姓的重担，
嗯，所以呢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就谈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这样说，可以到他这里来，使他们得到安息。其实很多释经学者都相信，当时很可能耶稣所指的重担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所定的很多很繁琐的口传的，怎么去解释律法的一些规条。那以上呢，我们三个人千木乐就为你介绍了两约之间盛行的有三个哈，我们重复一下，三个释经法，一个是困难的以古喻今的末世论的释经法，另外一个是受到希腊思想影响的寓意释经法。我们有学者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有受到影响，不过我们注意，无论他有没有受影响，我们都相信希伯来书也是神所默示的哈，所以神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的意思。还有第三种是巴勒斯坦犹太拉比的字义释经法，后来犹太人呢就把它，我们怎么说，过犹不及的去无限的扩大，变成了一些很繁琐的口传传统。那总的来说，今天我们查经呢，我觉得也可以引以为戒，我们不要落入他们当中的极端，就是落入那种末世查经法和寓意查经法的主观和武断，但是同时也不要落入法利赛人那种极端的细则化和形式化，这是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的。
我是奉一副火烛，他竟在是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思念你，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去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一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
现在我们来到啊，这个希罗偶像繁多这个部分。
嗯，
那么两月之间呢，希腊化跟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呢，我们都了解充满着各样的偶像的崇拜。
嗯，
所以不管是希腊、罗马、埃及、波斯等地的神祇呢，都被广泛的敬拜。那么神的庙宇林立，偶像雕像随处可以看见。这些偶像崇拜不仅是宗教仪式的核心，也深植于社会、政治和家庭生活之中。
嗯，
那么初代教会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多神偶像盛行的环境中诞生。
嗯，
希罗的偶像崇拜呢，对初代基督教产生很多方面的影响
了。嗯，
啊，至少有三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信仰的纯洁性都接受到挑战了。
嗯，
那么基督徒要坚守独一真神的信仰，跟他们环境里面呢盛行这么多偶像崇拜，哇，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对呀，
所以呢，基督徒常被周间的人看为异类，
嗯，
甚至遭受他们排斥跟逼迫。那么伦理跟生活的冲突的方面也是很明显的。
嗯，
偶像崇拜呢，常常都伴随着很多饮宴啊，甚至淫乱的活动都出现等等的风俗。
嗯，
所以初代教会呢，必须教导信徒在日常生活里面呢，远离这些偶像相关的活动啊。使徒保罗的书信呢，
嗯，
就很明显很多这种的提醒了，嗯，要强调生活要圣洁，分别为圣。
嗯，
那么第三个影响呢，就是宣教跟这种护教的压力。
嗯，
那么初代的使徒跟教父们呢，在布道跟他们的写作中呢，很多时候都看见他们批判偶像的虚妄跟武力，强调基督信仰有它的突破性跟超越性。
嗯，
那么那些护教士他们的作品呢，也很多以反对偶像崇拜为主题的。
那么另外一个当时兴起的特色呢，就是公益会制度的兴起。公益会就是新约福音书信常常提及的哈，我们都知道它是犹太最高的议事的机关。它的来源呢，可以追溯至波斯时期后期，大约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叶，在以斯拉和黎西米重建耶路撒冷与犹太社群那个时代，大祭司在归回的犹太群体当中地位很崇高。他这个大祭司就联合祭司还有民间的长老哈，就组成这个叫长老议事会。这个长老议事会呢，就负责与波斯帝国委任的总督哈来沟通，这是一个民间的组织，跟政府的那个总督来沟通，协助管理犹太社群一些内部的事务。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历史证据知道它的存在的。犹太历史学家，就是刚才常常讲的约瑟夫，他在《犹太古史》，我们也常常提到这本书，就写了有这么一个事情的。他说，西流古国王安提阿古三世曾经就是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哈，曾经写信给叙利亚腓尼基的总督，那信中呢就谈到他允许那些犹太人呢保持祖先的习俗，而且豁免了长老议事会、祭司、还有文士、还有圣殿歌唱者这几类人的赋税。那凭这封信呢，因为他提及这个长老议事会嘛，所以凭这封信就可以证明公元前200年左右了，那次公益会的议事机构已经存在。那么他其他的情况就木星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结构还有成员。在两月之间后期以及罗马统治初期，耶路撒冷的最高公会议成员通常有71个人，包括大祭司担任主席，还有就是祭司家族的首领，多为撒都该人，代表祭司贵族。
嗯，
还有一个就是文士、律法专家，许多来自法利赛人，最后是民间的长老，也就是有威望的家族领袖。
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权力还有限制。
嗯，
在罗马直接统治犹大省后，公议会虽然拥有广泛的宗教和民事审判权，但司法权力受限，通常无权执行死刑。
嗯，
就像约翰福音的18章30节那里所说，犹太宗教领袖将耶稣交给罗马总督比拉多时表示， 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反映出死刑判决需要经过罗马总督批准。
嗯，
最后我们来看看那个节气性变化啊。根据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的律法的规定呢，以色列人每年呢，他们要三次在除酵节、七七节跟祝棚节前往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守节的。
嗯，
那么到了以色列王国的时期呢，这地方便指向耶路撒冷圣殿。这三大节期呢，也成为犹太人一年三度重要的朝圣的日子。然而在两个之间呢，我们谈这个时期呢，随着犹太人散居各地，每年三次朝圣呢，可能就不再这么普遍了。那么犹太人在第二圣殿时期呢，增添了一些节期，包括普尔日、献殿节，还有一个叫做尼加洛日。另外呢，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也一年一次庆祝摩西五经翻译为希腊文。在大希律王他掌权的期间呢，耶路撒冷圣殿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建，成为当时犹太民族的宗教中心。
嗯，
这项工程呢，吸引了更加广泛的犹太人前来朝圣。
嗯，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包括远在小亚细亚、埃及的社群呢，纷纷在节期中前来耶路撒冷，要看圣殿这种的盛况。而且也参与传统的礼仪，这种大规模的朝圣活动在希律时代以前呢，并不常见的。
嗯，
所以呢，节期期间呢，大量的这些朝圣的人呢，涌入圣城，引起了罗马当局的关注。那么，罗马军队呢，会从盖萨利亚调遣部队来驻守耶路撒冷，特别是安东尼堡啊，来监控圣殿的动向，目的是防止群众骚乱。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也知道在五旬节就有不少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朝圣。
节期呢，成为民族认同的一个象征，朝圣耶路撒冷，让散居各地的犹太呢找回民族的归属感。
四经美经涌现，
特色解经法出台，
西罗偶像繁多，
公益会制度兴起，
节期新变化，
一起到两约之间走一走，
了解历史识大局。
好，给大家的反思题，上述所讲的各种两约时期的特色，让你对新约圣经还有耶稣的时代具体增加了哪些认识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到两约之间走一走。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
拜
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